迎收听。欸，我跟你说，今天这集呢，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刚参加完一个大学超级好朋友的海岛婚礼。那要录这一集呢，其实我是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然后收获满满的心情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第一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所谓的目的地婚礼，所以我对于这个婚礼该有什么样的期待，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那第二是因为我大学在瑞士，所以有很多好朋友啊同学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在毕业之后就四散各地，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有好多人我都是今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大概六年多之后才第一次见到。所以每次看那种大学毕业之后就待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时不时假日就可以邀一整群大学朋友出来 hang out， 我都会觉得蛮羡慕的。是直到今年可以开始疯狂旅行之后，我才体会到有朋友四散各地的好处。因为今年我们去了超级多地方，真的是去到每一个大城市你都会有至少一两个认识的人，不要说好朋友好了，可能就是以前学校那种 acquaintance， 但是至少你可以把他找出来吃一顿饭，问一问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法，或是他们推荐的餐厅啊景点，你就可以用一种不只是单纯观光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哦，我多了一个喜欢这个城市的理由是你给我的那种感觉。好 anyways， 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废话，但我其实还有多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废话会听的就是我的朋友们，所以年龄大概就是介于20末即将踏入30的这个阶段。然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年收到婚礼邀请的次数变得频繁的很夸张？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是对于什么年纪到了这种说法超级嗤之以鼻的人，我想说哪有可能是以年龄作为人生阶段的切割点，凭什么人活到一个岁数就有一个社会预期他要达到的目标？然后是一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好像也不是有人压着你的头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你的环境就会开始让你耳濡目染。跟以前差别最大的是，你会开始看到身边的好朋友陆陆续续进入比以前更稳定更成熟更有发展性的关系，包括我自己都是。然后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和这种所谓的传统价值观和解的过程，而且我觉得这个调试心态的速度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快很多。因为我记得就在不久之前，大概一年前还两年前吧，我见了一个很久很久不见的国中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很愤慨的在讨论说，凭什么大家都要说30岁就要这样，30岁就要那样，就一定要结婚，就一定要好工作。我真的是受够30这个数字了，什么就是非常愤慨非常激动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可是一直到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好朋友结婚生小孩之后，我就在想，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会不会是我自己也太放大解读别人口中的30岁。就有时候那个反骨的基因一上来，你就为了反对而反对，你可能本来也没有那么排斥这件事，但别人说你该做的时候，你就觉得老娘偏不，你想怎样？我这样会不会太像疯子？而且重点是我爸妈也不是那种会瞎鸡巴催我的人，我到底那么生气干嘛？但确实会开始听到一些身边的好朋友说，他们的爸妈或是亲戚会小小施加压力，说什么年纪到了啊，时间不早了啊，可以赶快回家看看啊。靠腰讲的什么话啊？如果嫁错人是你要负责是不是啊？ Give your kids a fucking break， 你以为现在这个世道遇到一个好男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笑死人了啊，我知道啦，我就是在生这种父母气啊，一天到晚拿自己的期望压在小孩身上，真的是那么会叫别人结婚你不会去当什么媒婆哦，开始乱骂。欸，天哪，我会不会太离题啊？每次开始骂人我就有点停不下来。但我重点是要说，就在这一番看似激烈的思考搭配和我男友时不时的这种促膝长谈之后，我理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会被社会期待绑架的人， 也不能说绑架啦，就是会把这些周遭的声音听进去，进而为了满足可能是来自家庭的期待也好，对自己的期待也好，去追寻一些并不是当下最心之所向的任务，例如结婚，例如生小孩。这样子的人他并没有做错，他只是跟我不一样而已，就是我很明确知道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也很幸运身边没有太多这样催促的声音，那我何必帮别人生这个契丹这个心呢？然后在更深层的去挖掘自己的想法之后，我发现我其实内心也没有这么排斥结婚这件事。不是说我明天就 ready 好要去跟我男朋友结婚，我当然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件事，只是说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跟他和平共处，我不需要再为了抵抗而抵抗，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一次跟我男朋友聊天，他提出一个蛮有趣的观点，是说前面提到这些会为了年龄感到焦虑的人，他会不会只是幸福感的来源不一样而已，他可能更可以在他或是社会认为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件事本身中找到开心，只是我不是而已。那这其中非常些微又巧妙的差别，就只是我在通往开心的路上没有像他们有这么多的限制，没有一定要完成的目标，没有用尽全力也要达到的目的地。但很难说啦，说不定老了之后哭的是我，那到时候我们就再来回顾这一集 podcast 打自己的脸。好，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我就先从邀请我参加婚礼的这个新娘 Emily 开始介绍起好了。 Emily 算是一个我大学生活里面非常神奇的存在。首先呢，她是一个文莱人，就是在上大学之前除了吴尊以外，我从来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说他们来自文莱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蛮新奇的事，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蠢。那再来呢，他就我在想要用什么比较有礼貌的方式，但他就是很矮，是真的很矮很矮的矮。就那时候他去婚礼之前，我就跟我男朋友比划了一下他的身高，就拿我们家书房的升降桌降到最低当比例尺，145公分就是他的身高。然后我男朋友说不可能耶，因为我男朋友190，他说我大概折一半还是跟他差不多高，我说嗯没错， Emily 就是差不多这么短，你甚至不能说他这么高，他是这么短。那第三点关于他很神奇的部分，就是他身体小就算了，却很爱喝酒，不沾沾，就他很明显是那种酒胆比个子还高的人。欸，我现在一直说他矮，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哦，我先消毒一下，噗噗噗，你们不要觉得我在说他矮是在羞辱他，他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就算矮，但他心地很善良，外表也很漂亮，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值得幸福，值得别人爱的女生。所以就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想给大家一个 full picture 啦，大家比较好想象那个婚礼的氛围啊，长得大概是什么样子。好，那再回到他很爱乱喝酒这件事，应该是大二还大三，有点忘记，有一次他生日就出去跟朋友拼酒啊，那人家点那种一盘20杯 shots， 他想都不想咕噜咕噜就全部喝完，结果下场就是整个人直接 pass out， 而且他有在健身，你不要看他身体小小的，其实里面全部都是肌肉，所以要抬他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们甚至还要请 security 一起嘿咻嘿咻把他抬回在阁楼的小房间里面，把他放到床上之后，他居然还开始吐喷泉耶，那 security 吓歪，他说你们要把他的头扶起来，不然有很多喝醉的人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吐呛死的。我就在想说这样的死法应该是世界上最没尊严的死法吧。那像这样的荒谬事迹呢不胜枚举。最后一个关于他很神奇的地方在于，他从很久以前我们大学时期就已经走得很前面，因为他这个人很爱健身爱跑步，就像以前我们学校是在半山腰，但他都会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慢跑，跑到他住在山顶的家。现在听起来可能没什么，可是那时候相较于其他还沉醉在纸醉金迷每天 clubbing 的我们来说，他的嗜好相对来说真的算蛮健康的，而且他很着迷于吃那种偏健康的食物，像是他会自己在家做 acai bowl 啊，什么 salmon quinoa sourdough 之类的。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就是吃披萨汉堡差不多得了，但他就是会很坚持他的 healthy diet。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Emily 的一些 过人之处，希望有成功的勾勒出你们对于这个新娘的想象。虽然前面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像在小小的嘲笑她，但说实在，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个朋友。我们毕竟从在 Barcelona 开始住之后，一路到毕业，也当室友当了一年多的时间吧，那种大学室友的亲密感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当我收到他的 wedding invitation 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场飙泪。虽然从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得出来，他自从跟现在这个老公在一起之后变得超级开心，然后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吃吃喝喝，感觉真的是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人。只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天会来这么快。就那个当下我打开他讯息的瞬间，看到他们准备要结婚的消息，你是从内心会有一股暖流突然这样窜上来，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好帮我的好朋友开心。天，都还没有进入正题，我怎么就开始想哭啊？因为我就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女生，然后一路看她、哦、我冷静一下。好，我冷静完了。我刚刚其实是要说，就我们一路算是看对方长大吧。当你听到一个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好朋友跟你亲口说他找到了一个很适合很对的人的时候，那种喜悦跟那种为他的幸福感到开心的情绪，好像是很难用言语去拼凑出来的。我妈呀，我这受够我自己，我又想哭。呼，我们赶快结束这 part 好了，不然我真是又哭又笑，像极了疯子。那接下来我就来分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婚礼流程。通常会想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发请帖嘛。 Emily 呢大概是2023年的3月跟我说她要结婚的，然后大概9月的时候跟我拿了一次我在上海的地址，说要给我寄纸质的正式请帖。那时至今日，昨天刚跨完年，现在是2024年的1月1号，婚礼都参加完了，但是这张正式的请帖到现在可以说是还没见到本人。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张喜帖到底人在哪里耶，但没关系，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跟 Emily 的共同好朋友，也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朱，他人在台湾，一收到这张请帖他就马上通知我。因为那张请帖上面有附了一个 RSVP link， 你要自己上去登入之后确认你会不会参加这个婚礼。然后 Emily 就给了我一个专属的 passcode， 我一 login 进去看到那个网站，我想说请问这是宽宏售票系统吗？他们现在是在贩卖那个来自文莱一高一矮什么男女组合之类的演唱会门票吗？怎么可以做得这么精美？好，可能没有到那么夸张，但至少也有那种日本高级民宿的订房网站差不多的规格。它是从排版、字体、内容都可以看得出来是由一个很专业的团队帮他们特别设计过的。我就来展开说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网站的一些点好了。第一个就是它前面不是有给我专属于我的 passcode 吗？我一登入进去，它上面 greeting 就已经跑出来写Hello Jenny Lee， 然后你下面要 RSVP 的时候，他已经 default 帮你设定好你会有一个 plus one， 然后也把 Chris 的名字放进去了，大家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来回回沟通。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点啊，但是就可以很体现出他们想的很周到这件事。我甚至都不确定虾皮的用户体验有到这么好耶。好，那第二个我刚刚有说到嘛，就是它的排版是非常精致的，因为在整个网页的左手边你就会看到 Emily 他们之前特别飞去日本拍的一组婚纱照。但可能因为他们婚纱本身的风格就是比较清新，所以就会让你觉得整体看上去很舒服。然后在网站的右手边放了很多有关婚礼的 information， 然后其中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他们有一整段都是在写他们的故事，是用一种 Q&A 的方式呈现。里面就有一些问题，像是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啊，你们 honeymoon 要去哪里，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最喜欢的餐厅旅行是哪些。就他们一定是有设想到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子很久没有好好 catch up 的好朋友对他们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干脆婚礼前就给你一个大放送。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我们跟她老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那透过这些文字的描述你就可以至少对他们有一点点稍微的了解， 所以当我真的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陌生人。那除了很喜欢他们有写关于自己的故事以外，网站的最下面还有他们特别整理出来的巴厘岛推荐清单，包含各种不同价位的饭店、接送服务，还有咖啡厅、餐厅，都是他们自己去过、用过，觉得不错的。然后最后面他们还附上 wedding planner 的联系方式，他们服务也算是包山包海，因为他都有很主动的去帮我安排一些 shuttle bus 啊，或是推荐我巴厘岛当地的 tour， 还有很多关于婚礼的其他问题，他都可以代替 Emily 直接帮我回答。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去过一个婚礼，他们的 wedding planner 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而且我想象中一个婚礼压力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安排这些 logistic 的东西，哪个亲朋好友到机场要接送啊，有些人不会饭店 check in 什么有的没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琐碎但很必要耶。但最后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更精益求精的部分，就他们当时给的 wedding schedule 我觉得有点简略，因为他就写了第一天是 welcome party， 然后第二天是 wedding reception， dress code 也有附上，就第一天是 beach wear， 因为是在他们饭店的 beach club 办的 welcome party。 我刚刚讲话是不是李晶晶本人呢？我真的很抱歉哦，大家包涵一下。那第二天的话他们写的是 smart casual， 但我自己的想象是一个婚礼不是通常都会有交换戒指或是说 vow 的环节吗？上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后来问了 Emily 才知道，他们在文莱就已经先把习俗啊传统的流程都走完了，所以来到巴厘岛之后是完全放松准备 party 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是我以后的话，就想要提醒自己要写得更清楚一点，因为我记得到的那几天我们就有自己朋友在讨论说，那我们是要几点去 venue 啊，会不会前面他其实有 ceremony 但是是想要给亲人参加，朋友没有受邀，就是会有很多像这样子的问号。还有那个 dress code 的部分我也是想了很久，到底多 smart 叫 casual， 到底多 casual 叫 smart。 幸好 Emily 在那之前有先来房间帮我们看一下，不然我跟猪差点穿那种要去参加奥斯卡影展的那种超长礼服就会很糗。所以我可能会写得更 specific 一点，像是哦，巴厘岛当地的天气是几度到几度，可能男生的话我们没有强制规定要到穿西装外套这么正式，那女生的话可能尽量就是一些透风的材质，因为当天真的好热好热。我就看到他们有很多女生朋友就是穿得太华丽，就开始汗流浃背，到最后就有一点点狼狈那样。哦对，然后我还有想到一点，是在婚礼开始之前我应该会先拉群，就比如说高中确定会来的朋友拉一个群，大学一个群，北京上海认识的好朋友再拉一个群。因为这次有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找人一起 share Emily 同一个饭店的 villa，但不知道还有哪些我们认识的人也要去，所以如果前期知道同行的人大概有谁，你们就可以一起订饭店，还有订差不多时候的机票、接送服务之类的。还说我直接改行去做 wedding planner 啊，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蛮会想这些无微不微的细节。哦，那最后还有一个是从另外一个朋友的婚礼邀请网站上面看到的，他们就有特别 highlight 说我们的婚礼不收任何礼物，但如果你真的真的坚持要送的话，请你直接寄到我们家的地址。我觉得这对海岛婚礼来说尤其必要，因为你想如果有人特地从家里带大包小包的礼物要来送给你，然后婚礼结束已经累得要死了，可能还要去 honeymoon， 结果还要带着这些东西到处旅行，我光是想就觉得好累。像我们这次去 Emily 的婚礼，其实就有在讨论很久到底要不要包红包，如果要包红包的话要包什么币值，因为毕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掺杂在里面，你就有一点没有那个传统依据可以参考，所以就在这边提醒自己以后要记得备注上。但是我其实还是会想要收到礼物耶，啊，真的很难抉择。还是我就做一个 Excel 表，把我可能会想要的礼物列出来，就是像27件礼服的秘密，他们不是也会把那个礼物清单列出来，如果真的很想很想送礼物的人，你们就自己上去上面认领，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好不好。好，那以上就是有关发请帖和前期一些 logistic 安排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婚礼的实体行程。首先是他们对地点的选择， 因为巴厘岛本身被切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然后每个区域都有自己很不一样的特色。那 Emily 他们这次结婚选择的地点是在一个叫 Uluwatu 的地方，它是在整个巴厘岛的最南边。然后它的地形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 resort 都是盖在峭壁上面，这些饭店就通常都会有完全没有遮蔽物的海景。那时候我们要准备去第一天的 welcome party 的时候，你从那个饭店 lobby 看出去，前面就是一大片草坪，然后后面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然后它这个饭店的 beach club 很特别的是，它饭店本身是盖在 cliff 上面嘛，但是它的 beach club 是在峭壁跟海中间的一个短短的沙滩上，所以你要从这个 cliff 的顶端到达海边的话，是要搭一种东西叫做 funicular， 它就是沿着峭壁走贴在地板上的那种缆车。以前在瑞士那种农村读书的时候，我们上下山都是搭这样的交通工具。它那个车沿着峭壁开下去的景真的很壮观，因为背后就是山，然后前面又是那个无敌海景，你就会觉得很像在看一幅画的感觉。那在我们要搭车下去之前，他会给每个人发一个手环，还有一个有点像会员卡的一张卡片，里面就是已经充值好了一定的金额。然后这个 credit 呢，差不多可以 cover 一到两杯酒加一个小点心。那如果你点的东西超过这个 credit 的话，剩下就是自付。这样真的很方便，因为你身为主人就不用担心客人毫无节制的乱点，那我们身为客人也不用担心怕占主人太多便宜。你除了在预算方面可以控制得很精准以外，又可以同时尽到想要照顾客人的这份心意，所以这点我也是推荐大家先笔记下来。再来我们就移动到了 beach party 的现场。那饭店也很贴心的特地留了一整区是专门给婚礼的客人的，但完全没有特别布置，它就是正常 beach club 会有沙袋阳伞摆在沙滩上，就自己随便找位置坐就可以了。然后那时候躺在海边晒太阳，我往右边看是我男朋友，往左边看是我最好的朋友朱，还有一些其他大学朋友。然后 Emily 就在亲朋好友和我们之间招呼大家，她老公也是喝得蛮开心的，就开始到处催大家喝酒。然后我再回过头来看正前方这个无敌海景，那个当下你真的就会觉得人生最开心最满足最幸福的一刻会不会就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尤其是长大之后，你就会很明确的认知到回忆这种东西是需要被制造的，是需要大家一起花钱花时间花力气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才可以发生的。我们毕竟也不像以前大学那样随时都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可以浪费，所以那天躺在海边的那几个小时就会显得更珍贵。我前几天就刚好跟一些朋友聊到2023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犹豫就选了在巴厘岛躺着耍废的下午。尤其是跟这些你熟悉到不行的人在一起，好像也不用刻意去聊一些感情状态、工作遇到的困难或是一些人生的烦恼，因为他们在你变成现在这个人之前就已经认识你了。他不 care 你的附加价值，他不在意你工作爬得多高、交的男朋友多厉害、身边认识的人有多牛逼，这一切大家都不是很在意。就那个当下你可以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所有人都是非常专心的享受彼此的陪伴，然后很真诚的在这个地方只为了 celebrate Emily 的婚礼，看她开心我们就开心自己讲完又想哭。而且我甚至都还没有讲到婚礼本身耶，就已经哭哭啼啼那么多次，到底是在干嘛。好，那振作一下好了，我来讲一个比较实际的有关这个 welcome party 的优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很 casual 很放松的把大家介绍给彼此的场合，因为来这场婚礼大概有 90% 都是 Emily 他们在文莱请过来的亲朋好友，我们除了这几个大学朋友以外我们就谁都不认识，所以那天就是靠 Chan 就是 Emily 的老公一直努力不懈的催大家喝酒，导致到最后气氛就变得和乐融融，然后大家对彼此也稍微比较熟悉一点，就不会明天去婚礼的时候你好像就在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参加一个仪式那种感觉。但主要我还是觉得真的很谢谢 Emily 他们安排这个那么难得的 occasion 把大家都凑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一切都很不真实，但是它又真的在发生，都会想一直问自己说我真的可以这么开心吗？人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 答案就是可以。如果花大钱办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婚礼的话，你也可以帮你的亲朋好友制造一个这么棒的回忆。好，那 beach party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最后我们就来进入婚礼当天的行程。他请帖上面写的开始时间是下午五点。那我们人到现场之后呢，就发现天气可以说是热得要命。如果当下在现场有人在兜售那种去迪士尼会卖的喷水小电风扇，我肯定是二话不说直接会把它买下来。这同时也顺便帮我解惑说，为什么在婚礼开始之前他们没有特地去办一个仪式，因为真的太他妈热了。所以幸好所有的活动都是太阳快要下山之后才开始。那再来就是现场的布置跟动线这方面，他们是把 cocktail reception 跟正式的晚餐分开成两个不同的 venue。 前面第一个就是先让大家走来走去喝杯酒 mingle 一下，旁边也有摆那种拍立得的 photo booth， 大家就会边聊边玩。到一半 Emily 跟 Chan 就穿他们迎宾的那个套装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他们两个就超像什么吉祥物的，一高一矮，然后 Emily 还穿了一个很 fit 她身材的红色旗袍。我看她走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内心很感动，另一方面又想说，哇，真是过了那么久你都没有长高耶。然后这时候就会开始看到其他人抓紧机会拉着他们到处拍照。大概看他们拍拍拍差不多了之后，他们的 wedding planner 就出来把他们抓回去重新换装，准备要正式进场。同一时间呢，外面这边就会有广播开始引导你去下一个 venue。 然后我觉得他们时间抓得超级巧妙，因为在我们移动到婚礼主现场的那个当下是刚好夕阳正在落下的时候，所以整个天空是被染成粉紫色，很像棉花糖的感觉。我那时候就想说太棒了，连提供杯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家 Emily 的大日子。也是到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是把我们昨天看到饭店 lobby 前面那一大片草坪直接清空，然后在上面搭建给 Emily 他们婚礼的帐篷还有天幕。然后我们在缓慢移动到座位之前，你要先去看那个 seating plan， 看自己坐在哪里。就在那边找了很久才发现他用的不是我们的本名，他居然是把我们改成珍宝、珠宝跟汉堡。因为以前大学我们 text 的时候都是这样叫对方的，然后就快速扫了一下检查其他人的名字，全部都是用全名啊，只有我们是特别的。当下那个优越感就真的是爽到不行。然后再来我们就沿着他们铺的这个走道来到现场的正中间。那我毕竟以前第一份工作也是做过 event planner 的，也办过了不少场的婚礼，所以呢当下第一个直觉就是这是鱼骨型。自己讲完觉得有点嘴软，有人在意吗？有人在意 Emily 的婚礼摆的是鱼骨型吗？就那个职业病牙卡，我就开始左看看右看看。首先我刚刚说走进主会场的走道两边各摆了白色的花丛和蜡烛，然后全部都是白色桌布配金色的椅子，中间的桌花是一些白玫瑰配绿植还有一些粉橘色的其他不知道什么种类的花，然后天花板还搞了一个超大的植物吊顶装饰。那它 venue 正中间有空出了一个舞台的空间，在舞台前面有摆了一条长长的主桌，后面的背景也是用超多鲜花白玫瑰布置起来，反正整体的搭配就是让人很舒服。他们现场有请一个 live band 一直在唱一些就是有关爱情的歌，但我对 live band 这种东西其实一直都有一种排斥感，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爸妈他们之前公司有一年的尾牙请了一个现场乐队，然后他们唱那个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的时候，我就越听越奇怪，因为仔细一听他们是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a Know By Now Howch Ma I Love You。 他给我唱 Howch Ma 欸，明明就是 How Much， 他给我唱 Howch Ma 欸。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冒这个风险请现场乐队做这种事。但 Emily 他们那团队是非常专业，唱的歌也很好听啦，是完全不会有出这种错误的机会的。 Anyways， 下一个想要讲的是婚礼的小礼物。那时候一坐下来我就看到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放一个小小的蜡烛，蜡烛上面就有贴应该是他们找别人帮他们画一家三口的合照，就有 Emily Chan 跟他们一起养的狗狗叫 Walnut， 然后每个人的盘子上也有摆了一个透明的亚克力名牌， 上面的名字就是跟座位图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拿到了一个珍宝的小牌子。那最后他们也给每个人留了一封信，我想说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当作我自己的一个记录。它上面就写 Thank you to our family and friends, but most of all,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encouragement, love and laughter you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lives. You're our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We're forever grateful. 我那时候一读完这张卡片就马上眼睛进水，开始要哭要哭的，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感人很用心的礼物组合。但你们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那天后来我喝得有点小开心，所以这些礼物我一个都没有拿走，回到饭店的时候可以说是两手空空。虽然后来我们去 clubbing 的时候，我有一度起了歹念，想说要不要偷走别人放在桌上的蜡烛，但后来想了一下，如果在其他场合偷东西的话还说得过去吗？但如果在婚礼偷别人东西是不是会有点太缺德，所以我就没有偷。那再来就是进场的部分，其实他们晚宴开始之后就跟一般婚礼的流程差不多了，主持人就开始邀请家属进场，再来是新郎，然后最后是 Emily 的爸爸牵着他一起进来。我就马上拿出手机来录影嘛，然后就感受得到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然后就忍不住开始爆哭。因为我就想到我们从大学认识开始其实就聊过很多关于家庭啊婚姻之类的想法，Emily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特别相信稳定关系这件事的人，然后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生，终于被他说服，或甚至没有说服吧，可能就只是单纯觉得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我愿意试试看。然后虽然我讲过很多次，可是看自己这么要好的朋友发生这样的转变，你只会真的发自内心的帮他觉得开心。后来到婚礼的后半段，我就跟 Emily 的哥哥站在舞台旁边聊天，我就很好奇问他说，对 Emily 结婚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吗？然后他就回答我说，从小到大他都很习惯照顾 Emily， 然后妹妹的开心也一直都是他人生很理所当然的 priority。 然后是直到 Emily 把Chen 带进他们家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男生跟他的 priority 是一样的，他就觉得很为他的妹妹感到骄傲，也很谢谢 Chen 是一个这么善良的人。我听完他说就觉得我也很为我的朋友感到骄傲，看 Emily 一直以来都很努力很善良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到最后这个世界也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总之就是真的真的很帮他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一 part 哭的合情合理，因为爸爸牵女儿这个桥段不哭的话什么时候才可以哭？但这个时候话锋一转，他们的主持人就突然出来控制住场面，让大家把情绪收在一个最饱满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很快速很不啰嗦的进入下一个环节。我后来就在跟男友讨论，虽然我们都不太喜欢有婚礼主持人这件事，但比如说 Emily 他们请的这个婚礼主持人把节奏掌握得非常完美，我自己是很喜欢他们没有放太多太 cheesy 的桥段，因为有的时候去一些婚礼他们可能会让长辈上台致辞，又让伴郎伴娘致辞，然后大家哭得稀里哗啦，到最后有点不知道怎么收场。但我觉得他们婚礼的 tempo 之所以可以抓得这么巧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很强的 wedding planner 团队。像我刚刚说 Emily 她爸爸牵她进场之后，所有人就定位站在舞台正中间，下一秒你就会大概看到十个黑衣人冲上台开始帮 Emily 补妆拨头发弄婚纱，然后开始帮他们全家排走位，因为要拍大合照。我差点以为自己在看什么云门舞集耶，就中场时间会有那种机动小组冲上台开始拆舞台什么的。哦，但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是 Emily 跟 Chen 切完蛋糕之后，舞台旁边应该会有一些小的烟火，但应该是远方的工作人员接错信号，他们就直接开始放应该是要在整场婚礼结束最后面才放的大烟火秀。这是我男朋友发现的，因为他说他看到那个婚礼主持人开始紧张兮兮一直对他耳麦狂讲一些印尼话，就叭叭叭叭，好像在说哦，不要放不要放那样。我不知道啊，是他猜的啊，但我觉得也蛮有可能的，因为那个烟火出现时机确实有点奇怪。 可主持人反应还是超快，他就马上让大家站起来往室外移动去看烟火。我就有拍到一个惊世巨作，是 Emily 跟 Chan 站在前面亲，然后后面是放了超漂亮的烟火当背景，真的超像在 Disney 的。但后来我们有问了一下 Emily 这个烟火到底花多少钱，他就说酒店跟他们说他们有安全考量一定要用饭店自己的，所以就有2000多美金，到最后他又加码变成大概5分钟左右的烟火秀，总共是 3K USD， 给大家参考一下。我是觉得小资族的话是可以考虑12月31号直接在101前面啊、直接享受一个免费的烟火秀，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不仅环保又实惠，应该是会这样操作，或是就摒弃烟火这个选项。那再来我想聊一下的是婚礼上 serve 的食物，当天给的是3个 course， 就是那种正常的西式 set menu。 我后来就在跟我男朋友讨论，我们就觉得如果是自己要办婚礼的话，到时候一定要 serve 一些真的很好吃的东西。我自己是想要找什么鼎泰丰外汇团队，或是现烤披萨、薯条、汉堡那种热热的、有饱足感的，会让你觉得吃完很有幸福感的那种食物。因为我这几年去的婚礼基本上都是走这种西式路线，你真的是吃不饱欸，或是应该说吃的没有那么爽。连我那时候经过主桌都还发现 Emily 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小碗，它里面就是装一些 acai bowl 什么沙拉之类的，她以前最爱那种健康食物。这点我也要自己记起来，不仅是宾客要吃的爽，新娘自己也要准备一些会让自己开心的食物。想必我到时候就是准备一个大碗公，里面全部都是盐酥鸡、什么炸米血、炸豆腐之类的。而且我们也有发现大部分的婚礼给的葡萄酒都巨难喝，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想要送给大家我们自己酿的葡萄酒，还可以把它弄成那种小罐小罐的，当作婚礼的礼物送给大家，是不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想法？自己想完都觉得很满意。好，那到这边就差不多进入婚礼的尾声了，最后面就是他们的 after party。 但因为后面可能要跳舞喝酒，怕他们动起来不太方便，Emily 跟 Chan 就被送回去重新整装一下。那这时候在等他们换衣服的同时，他们居然安排了吞火表演耶。他那种吞火表演就真的是你去马戏团里面看到人家一群人拿着像棒球棍那么粗那么大的棍子沾火之后直接放到嘴巴里面耶。然后那火一度旺盛到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说他们帐篷上面有吊顶的植物装饰吗？那火就速度超快，直接烧烂上面的装饰欸，然后就开始掉很多像灰炭那样子的被烧焦的树叶下来。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稍微有点吓到，而且那些吞火的人他们眼睛又真的超大，我好几度跟他们对到眼都觉得干晚上可能会做噩梦。好，但我觉得他们会选择表演可能是因为他们号称是 local 巴厘岛的一个吞火表演，我觉得说不定是 wedding planner 给了他们 ABC 选项，这是一个其中听起来最适合的表演，就也不错啦，戏剧性十足这样。那最后呢， Emily 跟 Chan 换好衣服，他们就拿那种干冰枪出来开始喷射大家，然后 after party 就开始了。感觉近几年看到很多朋友的婚礼最后面的 after party 都会办得很夸张，那如果是我跟现在这个男朋友的婚礼的话，可能就是做不到这个程度，毕竟他年纪稍长，腰也不太好，所以我在想我们可能就会走一个温馨的路线，大家小酌一下，看差不多就可以回去睡觉了。或是如果场地允许的话，感觉大家可以一起泡脚泡温泉，或是找人来按摩，走这种比较慢一点可以好好聊天的好像也不错。好，那再回到 Emily 的婚礼，他们 after party 快要结束的时候，很明显大家就是还没有喝够还没玩够，这时候 Emily 的哥哥就超帅，直接跳上舞台拿麦克风跟大家说他想要代表 Emily 跟 Chan 谢谢大家，他知道有很多人是特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另外一个 club， 他会 cover 所有的花费，我们只需要好好玩得开心就可以了。就真的人超好超贴心，虽然我们后来去下一个 club 也没有待很久就走了，但他们还有帮我们 extend 那个 shuttle bus service， 到最后也有确保所有的人就算喝醉也有安全的被送到自己的饭店里。那到这边整场婚礼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了。 最后我还是想要总结一下参加这次 Emily 跟 Chen 的婚礼的一些心得。我知道我前面已经讲得非常琐碎了，但我还是想说可以统整一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们很聪明的把所有的仪式和婚礼的传统留在文莱，所以当我在巴厘岛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完全不像准备要结婚的人。就在我印象中，不是应该压力很大很紧张要筹备一堆东西，但前期已经把和家人啊或是长辈需要互动的这些 task 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人到巴厘岛的时候主要就是把时间花在跟这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相处，这个安排真的是赞赞赞，我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一定要用。那再来我的第二个心得就是，我发现 Emily 她从头到尾没有用伴娘，其实这好像也蛮贴心的，因为你想想看，尤其是海岛婚礼，大家都专门请假播出时间专程飞到这个地方了，可能每个人都想要有好好享受的机会，如果要播出一整天陪新娘化妆拍照，确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可能也会有点怕麻烦到别人。好，那再来第三点是，我去年也有受邀参加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的婚礼，但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如果我要回台湾再回中国的话，需要经历两次隔离，所以那一次就必须错过他的婚礼，然后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里很久，觉得很遗憾，所以今年可以有机会参加到 Emily 的婚礼，我终于也可以理解到说帮自己真的很亲密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庆祝他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感觉。而且我觉得多参加婚礼算是有益无害吧，你可以帮自己以后多收集一些 reference。 那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心得，就是我跟男友这一年来不断的受到各方的关切，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办婚礼。那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即便参加完一个这么完美的婚礼，我觉得我也还没想清楚婚姻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最近会有一些关于人生比较重大的决定，目前都还在一个酝酿阶段，等之后确认的话一定会特地录一集来昭告天下，但我们确实有因为这个重大的决定开始了一些新的思考，我们就敬请期待接下来会是什么发展咯。那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